安世高到这个寺庙里面来，龙王就托了梦给这个寺庙的住持，说明天有高僧大德是他的同学到这方来，要好好的接待他。到了之后，安世高给这个龙王说法，供的这个像啊，在面前给他说法，给他念咒，叫他现身，他也很难为情，最后还是现身了，出来了。大家一看，是一条大蟒蛇，那个就是那个龙神，大蛇。所以以后这个地方叫蛇村。安世高说，说他这个历史因缘，在过去时他们在一起同学，都出家人，每一天出去透波，他就是人家供养的菜饭很好他就欢喜，供养的不好啊他心里就难过，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堕落在畜生道。他这个人在世明经好师，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又喜欢布施，因为讲经说法，所以他灵验的念有求必应的，因为他喜欢布施，所以一千里的这些人呢都不断的送供养给他，福报很大。这个公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就每一天在饮食上的时候有这么一点小小的这个分别执着，那样的修行人，天天讲经说法又欢喜布施，在我们经里讲，这个法师值得人尊敬啊，还堕落在畜生道。那么我们今天反省反省，我们对经教上的通达能不能跟他相比？我们在个人喜欢布施供养能不能跟他相比？比不上人家了，但是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的成慧恐怕超过他好多倍呀。他落到神道去当龙王，恐怕我们将来不如他。你要不想呢就没事啊，越想啊越可怕了。越想问题越严重。人既有生必定也有死，死了到哪里去，这是很严肃的大问题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要晓得世间是无常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刹那生灭，给我们讲世间法的真相。金刚经上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无电，应作如是观了。那你就真的把这个世间所有现象你看清楚看明白了。所以世间一切是缘分，缘分的决定不是很久不变的，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的，不可以留恋的，不可以懒惰啊。顺境善缘 心转境界，不要像安世高那个同学心被境界转啊，心被境界转出不了六道啊。那么安世高比他强，所以人家能证果啊。他不如这个同学，就是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虽然明镜好施，还是要堕落。这个公案很值得我们警惕。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，我们应该如何修学。世云，如果不能放下，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，不可能，必须要放下。道是什么呢？道就是清净心，没有别的。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我们的妄心。因为我们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所以才落到轮回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来的。佛说得好啊，如果我们能把执着放下了，好恶是执着啊，啊，安世高这个同学就是因为有执着，所以出不了轮回。执着了乱转，不再执着。啊，得到称心如意的，没有贪恋的心；遇到恶劣的境界，没有嗔恚心，这执着没有了，六道就超越了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要认真努力去学啊！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，念佛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啊！生到哪里呢？方便有余土。凡圣同居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执着没放下，还是执着。执着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。啊，那么这些人怎么往生的呢？临命终是不执着了，所以他往生了。临命终是还执着，那就往生不了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人在平日常生活当中执着要淡的越淡薄越好啊，到临终时容易放下。如果有严重的执着，临终的时候就靠不住了，不容易放下啊。对于家亲眷属的恩爱啊，对于财产名利啊，你在临终的时候彻底放下啊，一心向佛，这个人决定往生啊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在现前我们功夫做到了， 把这些执着通通放下了，啊，我们念佛往生品位就高了。诸位还要晓得，无量寿经上都说过，我们现前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超过在西方世界修行一百年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要懂啊，这个说起来西方世界修行难啊，我们这修行容易啊。难易不是绝对的，是相对的，各有各的难易。西方世界的容易啊，是西方世界不退转，只有进步啊，不会退步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，但是进展慢了，速度很慢了。这个世界呢，它的确信是容易退转啊，进步难，退转容易。所以这个世界是大起大落。如果你要聪明呢，你就大起落再落了，那这个就超过西方极乐世界了啊，那就是这个地方修行一天呢，超过西方世界一百年，大起不落才行啊。可是一落呢，那就比西方世界就差远了。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认真努力修学啊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，咬紧牙根放下啊，先从事上放下，这是持戒，然后再从理上放下，就开悟。这是世尊在此地教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也。所以首先我们要从物质享受上放下，不要计较得失，难贫乐道。因为生活越简单，越显得自在呀，越没有负担。然后精神生活也放下啊，世间人在精神受用上也有许许多多种类差别呀。都要放下，像过去我们净土宗历代祖师慧远大师啊，他在庐山建立中国专修净土第一个道场啊，现在叫东林寺。诸位如果到中国大陆去观光旅游，可以去看看啊。当时有个很有名的学者谢灵运啊，我们小时候读书过文里面读过他的文章。谢灵运想参加这个念佛堂，圆光大师拒绝，他们是好朋友啊，为什么拒绝他呢？精神生活方面他放不下，他喜欢的诗词歌赋，这是属于精神生活啊。 要放下了，不放下还是障碍啊。你看看我们现在道场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总有一些字画，充实着精神生活，可是真正修道人呢，他这些东西放下了。我们看宁光大师，这是最近给我们作为修净土的一个好榜样。他的道场在苏州灵云山寺，晚年一直在这边闭关，他的官房我去参观过，所有一切陈设都没有，那个小佛堂里面正当中，他老人家写了一个词死，就写一个死字，供的一尊佛像，连香花都没有，供一杯水，一个小木鱼，一个小银磬，小磬，简简单单，这是教给我们什么？精神上和生活的你那种喜爱呀，也放下了。我们最近去参观许哲居士的他居住的地方，他居住的房子是属于养老院的，那个养老院是他创办的，他年岁大了，养老院交出去了，他住在里头一间房子，我们就看房子里面只有两个书架，书架上排的整整齐齐的书籍，他喜欢读书，墙壁上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照片都没有，大家给他照相，照片送给他，他不要，不要送给我，没有用，做纪念没有，他不要。我们在他房间只看到两张照片，一个在他房间的书桌上，一个在床头柜上，他母亲的照片，两张都是他母亲照片，除了供养母亲照片之外是什么都没有，这精神生活放下了，所有一切喜爱都没有了，印光大师比他还彻底，为什么呢？书都没有了，他还有不少书啊，印光大师桌上只有一本弥陀经，什么书都没有了，你想想人家是怎么得定的，怎么成就的，他这种做法就是教导我们他是怎么成就的，但是我们道场那就不一样了，道场为什么这样布置呢？戒严大众的，如果我们道场这个里面陈设像印光大师那个官房一样啊，那只有度一些真正修行人的，那绝对不是度一戒瘾初级的，真想成就的人，看到这个环境好，初学的人决定不能够入门，所以这个寺院庵堂道场戒瘾大众，我们对于精神物质生活都要普遍照顾到，让他们生欢喜心，让他来了一次下一次还想来， 业人成就啊。真正想念佛修行，必须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的地方啊，去修建这个念佛堂啊，那是真正的修行的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是接引大众的道场啊，像现在新加坡居士里是接引大众的道场啊，精神物质生活都要照顾得周到啊，居士林也是有许多同修去过的啊，每一天这个斋堂里面供斋完全免费三餐斋饭两道点心啊，夜间这个茶点供养都不缺乏，因为那边念佛24小时念佛啊，日夜不间断的。那么平常吃饭总15道菜以上啊，这些菜色天天在研究怎么改进啊，为什么这么用心呢？希望别人吃过一次还想再来啊，不要吃了一餐下次不想来了，那我们就失败了啊，这个是佛法里所说的先以利欲勾我，后以入佛智啊，要戒引他入佛门，所以方法手段不相同啊啊，真正明了佛法道理，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这个时候他自动放下了，不是我们劝导他，他自然放下了，他愿意放下了，放下他得到更快乐，得到更大的享受。那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叫人放下他痛苦啊，他不是得乐他得苦啊，所以真正达到那个境界的那个人呢，放下是更快乐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说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啊，我们会觉得那种生活太苦了啊，他们不会啊，这是境界的问题，哪个境界哪一个阶层用哪一种方法啊，所以佛恒顺众生的啊，这样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，不断的把我们向上提升啊，我们一般俗话说提拔我们的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再用某一种方式，所以行门呢就无量无边啊，我们这举几个例子，诸位从这几个例子就能够体会到啊，佛陀对一切众生这种慈悲心啊，照顾的这种心情啊，方法善巧到基础啊啊，总是不断在提升我们啊，帮助我们成就，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要用心去体会啊，要懂得想轻浮世界人想的，我们佛法叫像鸿福，红尘之福啊，啊，五欲六尘的福报啊，佛家是讲清福，清净的福报，把五欲六尘通通舍弃掉啊，这叫清福啊。典籍古大德有收藏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佛法久住世间，是为后人着想的 是大慈大悲，念及是开智慧的明灯呢。六道众生要不依经典，他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？怎么会知道修因正果？佛法能不能常住在世间，完全靠典籍，靠经典。古人真的是用尽了苦心，唯恐经典失传。我们在中国大陆，在北京附近的房山，看到古德把这个大藏经刻在石头上，全部大藏经刻在石头上。用了多少时间呢？用了1000年的时间。参与这个工作的人400多人，用1000年的时间把这个经藏刻出来了，现在被发现了。他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后代。这个印出来的这个经本容易散失，容易失传，刻在石头上，埋在洞穴里头。这从前人用的办法。那么我们现在想想，现在这个技术发达，科技发达，所以我看了这个样子，发了个心，希望把十颗大藏经呢印1000套，从石板上踏下来，印1000套。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，这样子保存下来不会丧失掉了。世间总有战乱，这个地区有乱，那个地区可以保存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永久保存。现在中国宗教局也同意让我们来做，希望今年呢能够落实。所以这个都是为众生做的，为佛法做的，不是为自己。为自己要学印光大师，要学慧远大师，决定成就。那我们呢，先要为众生多修一点福，然后为自己。所以我过去常常想啊，60岁以前呢全部为众生，60岁以后啊要兼顾自己了，这到晚年修福学慧，成就众生，成就佛法，也要成就自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请掀开经本，旧盘查网长行第三句看起。庄严床，旧盘查网，不知一切众生心所妙谢他们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，只说了8个字：知其现喻，如印画符。这8个字虽然很简单，非常重要。佛菩萨教化众生，不仅是佛菩萨，世出世间的圣贤，乃至于我们讲一位善于教学的老师，都懂得是应机说法， 所以教化众生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众生要了解啊，知道他的根性，知道他的愿望，然后这个教导才能契机。佛法里面常讲契机契理，理机双齐，这是佛菩萨的教诲。理指的是什么呢？般若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这是理啊。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一定要与事实真相相应，决定不能够违背，然后又要契合众生现前的需要。此地讲的得知一切众生心所要，要就是爱好啊，他欢喜的啊，知道这一切众生现前心里面想的什么，祈求的是什么。佛法之所以殊胜，是真实帮助我们解脱生死的大事，永脱轮回，成无上道。这个事情虽然好，虽然大，但是绝不是现前大多数众生心里面所需求的啊。那么现在众生心求什么？求名、求利、求五欲六尘的享受啊。我们可以说，你念在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中，不肯回头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推展佛陀的教学，如果佛所讲的跟他们心之所欲完全相违背，佛法再殊胜，也不会被他们接受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契理而不契机。我们所用的功夫，所用的心学，不能达成效果。换一句话说，不非以心机啊。如果是契机啊，帮助这些众生获得名利，满足他的欲望，不能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是契机不契理。佛经里面讲那是魔术啊。什么是魔呢？魔是折磨的意思啊。现前可以得名利， 可以满足自己愿望，这里面决定不能够避免造作种种恶业啊。那么将来若是果报现前了，这不就是折磨吗？真是魔术啊。那么佛要用什么方法啊帮助众生？这个方法叫正法了。佛家有两句话说：先以利欲钩啊，后令若佛智啊，那这就是正法了。先满足你的欲望啊，这个满足少许的满足啊，不是给你充分的满足啊，那个就做错了啊，给你少许的满足，帮助你觉悟啊，这叫后令若佛智。这个样子切记切理啊，你的戒引众生，你不用这个手段，他不会入佛门来啊，所以可以用它做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呢是让他觉悟，让他接受啊大乘佛法。于是佛教化众生就用四摄法了，摄是摄受啊，我们今天讲的引诱四摄法里第一个是布施啊，所以我这次在洛杉矶啊讲演的时候，同学们逐渐呢也意识到了多元文化的重要啊，要跟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多多的接触，多多的了解，化解误会，化解纷争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到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。唯有安定与和平，我们才能够有发展。二次大战之后，我们看到许多开发的国家，啊，工商业的兴起，啊，高科技的发展，诸位要晓得都是得助于安定的社会。如果你社会不安定啊，人心惶惶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啊，所以安定和平是一切发展啊这个幸福的第一个基础啊，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么怎样与不同的宗教族群往来啊，很多人来问我，我说了两句很简单的话啊，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啊。我说多请客多送礼就行了啊，礼尚往来嘛啊，这是我们在许多宗教典籍里面看到的馈赠礼物、接受礼物，宗教经典里面都有记载啊。啊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礼物，你以很恭敬虔诚的心赠送给别人，别人都有感激啊。 啊，受的人呢都会有感恩之心的，啊，他知道你没有忘记他，你还常常照顾他。啊，人与人之间感情呢，从这个地方建立了。啊，所以要发自真诚之心、清净心。啊，真诚是决定没有虚假。啊，清净是决定没有染污，绝不求回报。啊，我们今天帮助人。有人目的是什么的？目的是要吸取许多新闻记者知道，给我在报纸上做表扬，那你的心被污染了。啊，你为什么做这个好事？为名利。啊，你被名利污染了，没有条件的，无私无条件的帮助别人，清净心。啊，平等心没有高下。我们对待别人一定要非常尊重，尊重的心布施就是佛家讲的供养。啊，布施是对平辈对晚辈的，供养是对长辈的。啊，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对象都看作尊长，这就是广修供养了。比布施的功德还要殊胜。啊，所以供养里面决定具足清净平等真诚。啊，具足这三种心呢，这个布施就是供养啊，普贤菩萨心啊。佛教给我们呢，跟一切众生往来，第一个你就要修布施供养。啊，第二个呢，爱语。爱语不是说些好听的话。啊，那个不是爱语。爱语是真诚爱护他。甚至于责备他呢，乃是真诚爱护我，爱语啊，关心他，照顾他，啊，爱护他。第三呢，利亲啊，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行为，对他是有利益的。这叫利心。这里面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啊。啊，北师大所提倡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两句话就是利心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，工作里面所表现的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都足以为社会大众的榜样，为社会大众的模范，这叫利心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思想言行必定对社会有利益，对一切众生有利益，啊，你才能够摄受一切众生。中国古人所谓的感化一切众生啊，你自己不能做个好样子，如何能感化众生？第四
四个方法呢是同书啊，同书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同甘苦共患难，佛是用这四个原则借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原则啊，佛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能够体会佛教导的意趣，要认真努力地修学。学佛学菩萨